现在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呢就取自在约拿书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十节。约拿书一章十七节，请听我读出。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涛汹涌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然驱逐，我仍然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思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雨，雨就把约拿套在草干旱地上。圣经读到这里，今天呢有杨以文传道为我们传讲信息，他信息的题目就是逃跑的先知。
各位早晨，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升天临走之前，对我们每一个说要跟从他的信徒所说的一个吩咐。我们称他为大使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信徒的是要为主传扬福音。不过讲到传福音呢，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呢就会立刻肌肉收紧，心跳加速，肾上腺提升。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同人讲福音是一件好难好难的事，都不知道怎么说，很唐突啫。同人哋食食下饭嘅时候，或者系倾倾下偈嘅时候，跟住就同人哋讲：你要唔要信耶稣啊？如果用三福嗰套手法咧，就更加惨。一开头嘅就同人讲：假如今天你离开世界，你是否肯定自己可以上天堂？咁咪即系咒人死。所以有好多信徒佢係为好怕传福音而逃避，就好似我哋主角约拿咁，成为一个逃跑嘅先知。喺第一章嗰度，神命令约拿去尼尼微城同嗰啲亚述人传福音，叫嗰度嘅人悔改信主。嗱，圣经冇讲清楚俾我哋知点解约拿唔肯去，但一般学者都认为係因为约拿憎恨那班亚述人，因为亚述人曾经杀害他的同胞以色列民族，所以约拿就不愿意将这个这么美好的信息带给他们。于是约拿就坐船去了和尼尼微城刚刚相反的地方他斯那里去逃避耶和华，于是就成为一个逃跑的先知。那我们呢？我们当然不懂得去他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斯在哪里，但我们会懂得躲在我们自己很忙碌的世界里面。这么忙哪有时间去传福音啊？根本就不会有机会去参加到短宣。 又或者我们用太极的射博法，将这个传福音的重任呢很快就射了给人家。传福音不是牧者啊、长老啊、执事这些人去做的吗？怎会落在我们这些小流罗身上呢？说真的，其实我们很愿意为主传福音，只是觉得很难做，或者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会好像约拿那样成为一个逃跑的先知。究竟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改变到自己，踏出勇敢的一步，向人宣讲主的福音呢？我们的主角约拿，他最终都踏出了这一步。在他逃避耶和华的时候，神就降灾给他，使到他坐那只船遇到大风浪，于是就会沉船。为了自保，船上的人就将约拿抛了入海里面。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生吞了约拿。在一章十七节，这个就是今朝早读的经文的开始。约拿被困在那个鱼腹里面三日三夜。嗱，比着我哋，因为唔愿意做神所叫我哋做嘅事，而跟住俾神惩罚，困咗喺鱼肚里边三日三夜，我哋会有乜嘢反应呢？我谂我哋可能会埋怨神啦，甚至会嬲神，尤其是呢个灾难系由神而嚟嘅。但系我哋主角约拿，佢并冇咁样做。困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之后，他竟然改变主意，愿意去到尼尼微城那里跟那些亚述人传福音。究竟在那三日三夜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呢？以至到约拿愿意踏出勇敢那一步，去做一些他原本不想做但神喜悦的事呢？做一些我们不想做但神喜悦的事，可以说是我们信徒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里讲的是生命的更新改变。譬如说去学习不讲大话，不发脾气，要谦卑或者去爱仇敌。神很希望我们这样做，他喜悦我们这样做，甚至他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这些生命改变才是见证主福音的最有力证据。梁嘉伦牧师他这样说，他说人不是仅仅在听福音，他们都在看福音，就是在信主的人身上看看福音怎样塑造他们的生命。当我们不愿意活出信仰，以致到我们没有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其实跟约拿都一样，在度逃避紧神俾我哋嘅使命，以致到我哋自己都成为一个逃跑嘅先知。如果咁嘅话，我哋点样能够踏出勇敢嘅一步，去做一啲我哋原本唔想做但神喜悦嘅事，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够见证到福音呢？究竟乜嘢改变咗约拿，以致约拿愿意去履行神呢个使命？神这个约拿这个经历怎样帮助我们去学习到，使到我们成为一个勇敢尽忠有担大的生命福音使者，而不再是一个逃跑先知呢？究竟约拿在那条大鱼的肚里面那三日三夜发生了什么事呢？经文告诉我们，约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祈祷。学者认为这个祈祷是一首感恩的赞美诗，当中充分表现了约拿对神那份拯救的那个信心。这份信心和我们今日信徒那份信心真的很不同。在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表现和约拿的可能是差不多，甚至好过他。因为至少我们都不够胆摆明居马这样跟神拗颈，他要我们去东吗？我们就偏偏要去西，我们不敢。但当在人生受到重大的挫折的时候，譬如说白头人送黑头人、失恋或者被人出卖、被人害， 我们的信心指数就和约拿的呢是天和地的分别。当人生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埋怨神为什么容许这些灾难在我们身上发生，为什么神不保守我们。但约拿并没有这样做。在六至七节那里，当浸在大海里面，当被困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约拿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危在旦夕，所以他在这里大声这样呼叫，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山根就是指大地最深最深那一点，而一点就连接住死亡的阴间。而地的门就是指通去死亡阴间那道门，即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个奈何桥那样。先知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陷入了去鬼门关那里，走过奈何桥，到了在里面发昏，即是指就快断气的时候。在这个这么危急，在这个这么绝望的关头里面，先知却是很肯定地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是很肯定神一定会拯救他。他对神这份信心就好像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患了重病，我们为他去祈祷，为自己去祈祷的时候，我们就肯定神一定会医治。又或者当公司炒我们鱿鱼，我们去祈祷，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会赐一份新工给我们一样。纵使约拿知道神正在在惩罚他，但他仍然深信他的祷告是能够达到去神的殿，去到神的面前。在第二节那里更加清楚地表明给我们看，约拿对神拯救他那份大信心有几大。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讲到神就好像他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一样，只要他一出声，神就一定拯救。但大家不要忘记，约拿知道是神用这个大风浪去令到他沉船，他亦知道是神安排一条大鱼生吞了自己，等他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对约拿来讲，神就是那个要置他于死地那个罪魁祸首，但他竟然很肯定地说神是会拯救他。今日我们对神有没有同样的信心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不会质疑神的拯救能力。神能够奇迹地将红海分开去拯救以色列民族，他能够保护在狮子坑里面的但以理，他亦都能够将死了的拉撒路 起死回生。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神愿意，有什么做不到？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神愿意，我们不会怀疑神拯救的能力，但我们会质疑神拯救我们的心。究竟今次神会不会出手去救我们呢？这个拯救的心令到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忘记了，不记得了在困难之中要完全倚靠耶和华，要看他为唯一的出路。虽然我们仍然会向神祈祷求帮助，但是神只会成为我们手上这么多的办法之中的其中之一。在向神祈祷的同时，又或者当事情发展到去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在我们掌握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计仔去解决问题。我们会用一切的人物方法去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目的。有时我们甚至还会用一些神不喜悦的方法， 譬如话我哋会讲下大话，或者隐瞒嚟到呃人哋，或者喺人哋背后讲人是非，孤立对方，甚至用一啲计谋去揭发人哋嘅阴私。嗱，依一啲嗰啲 politicians 嗰啲政客咧就好通常会用。但最极端嘅手法就好似扫罗王咁，去揾个女巫求占卜。最近我有个朋友话俾我知。他有个基督徒朋友，是基督徒朋友啊。一基督徒朋友呢，每年都找那些命相师傅来帮他占卜，教他怎样吹吉避凶。所以每年呢，他都会根据个命相师傅的指示，将住紧个间屋呢重新油上那年旺他的颜色。就算是一些很奇怪核突的颜色，他都会照做。譬如说鸭屎绿啦、桃红色啊咁。所以他的隔离邻舍呢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怪人，竟然将间屋油上这样的颜色。他的仔女呢都不够胆带同学仔回家，怕被人笑。我相信除了这位基督徒朋友之外，或者还有其他的信徒都会看占卜星相，譬如说看掌、看相、看风水、紫微斗数或者星座。他们会看这些东西为他患难之中的救星，因为他们不敢肯定神是不是会出手打救他们。就算神真的出手的话，也都未必是他们得到或者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为了要自己掌握那个情况，要达到那件事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就情愿找占卜星相去帮手，纵使他们知道这些事是神很憎恨的方法，因为他们要保障自己。大家可能在这里想，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岂不是我们要什么都不做，24小时坐在那里祈祷，就这样望天打卦，希望神会用一些奇迹去打救我们，这样才叫做对神有绝对的信心，看神唯一的出路？难道真的要这样做吗？究竟一个真正看神为唯一拯救，同一个只是看神为其中一个帮助，这两样东西究竟有什么分别？好像 PowerPoint 打出来讲，我想最大的分别就是看重神的心，对比我们有多坚决要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结果。从外表看来，这两样东西都会，两种人都会向神祈祷求帮助，这两种人都会自己努力去解决个问题。但前面那种就会知道神才是他们一切解决方法背后那个扎铁人，自己用的人物方法亦都只是神用来解决问题那个棋或者方法，所以他们不敢用一些神不喜欢的手法去解决那个问题。虽然他们明知道用神那套手法是要他们等很久，甚至等极都等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但他们情愿接受神所安排的结果，都不敢得罪神。对他们来说，拯救并不是一定要为他们拎走个困难，解决那个问题，或者要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能够是这样的话，当然是最好。但更加重要的拯救就是在逆境、在绝望的困难里面，神会保守我们各人的心，令到我们在失败困难当中仍然选择去跟从祂。而事实上有很多的信徒都因为遇到人生的冲击而去生了神，他们怀疑神对他们那份爱拯救他们那个心。为什么神会让这些灾难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祂说爱我们的话不去救我们，不去保护我们？当信徒在经历这些灾难之后，如果他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们很大机会去选择离开神。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腓立比书四章那里说，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今天 当我们遭遇到灾难患难的时候，我们求神拯救，我们一定会这样做。但我们求神拯救我们啲乜嘢嘢呢？是拎走我们眼前的困难，定是保守我们跟随他的心？当在夫妻关系里面挣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神会拯救，他一定会赐一条出路给我们而坚持不放弃呢？当我们很努力地读书考试预备的时候，但成绩仍然不理想，甚至可能很差，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神是仍然爱我们的呢？不单止肯定神对他的拯救，约拿更加对神做了一个信心的回应。这个回应充分表现了约拿是愿意改变主意，去履行神给他的使命，做一些他原本不想做的事。在第九节，约拿以感恩的心向神献祭，向神还愿。究竟约拿同神许了一个什么愿呢？就是指他要去尼尼微城那里传福音。在之后的第三章，就是讲约拿去到那个城市怎样叫人悔改信主。这个岂不是约拿当初不肯顺服神的旨意而搞到一锅粥的原因吗？约拿对神许的愿并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在苦难当中求神帮助的时候，就答应神做这样做那样，但过了之后，我们很懂得过桥抽板，我们就会将对神的承诺一下就不记得了，或者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其他的藉口去推搪，不去履行这个承诺。约拿他不单止向神许愿，他更加向神还愿。大家知不知道向神许愿而不还愿的话，简直是找死了。就等同我们向银行贷款借钱买屋做 mortgage， 我们答应银行每个月是还钱去还利息，但假如我们不能够每个月这样供款还债，不能够兑现这个承诺的话，大家都知道个结果是怎样，那间屋就会被银行拿去充公拍卖来到还债。同样向神许愿就是向神借贷，有借有还才是上等人，所以当向神许愿的时候就一定要向神还愿。约拿许这个愿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记，约拿当时还是困在个鱼肚里面跟死神在搏斗，但约拿就已经用感谢的声音，是感谢的声音向神许愿献祭。在苦难之中，尤其是认定这个苦难是神安排给我们，但仍然能够向神感恩献祭，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信心伟人的表现。这个就等同当我们被诊断患了重病，或者遭遇到严重车祸，或者所做的一切侍奉是失败要接埋，但我们不单止没有埋怨到神，反而去唱歌赞美神，跟神说、神啊，真是多谢你给我经历这个患难。不单止这样，还要立志向神去奉献，这样不是很不合情理吗？但是我们的主角约拿，他就是这样做了的了。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究竟什么原因令到约拿有这么大的改变？刚才我们说二章一至十节是一个感恩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约拿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仰望神，在三至四节。什么是仰望神呢？怎样才叫做仰望神？仰望这个动作大家可以试一试一下，就将个头微微向上望，意思就代表了我们对上面那个在位者的一种尊重和渴慕，是将对方看为至高至大的。当我们真正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将神变为我们的人生督导员，一个 life counselor。 当我们迷失方向，站在人生交叉点的时候，西都说譬如说做同学的是揀什么科目去读，或者跟某一个人怎样相处，或者带到应不应该做人生的最大的投资，或者跟什么人结婚。我们都会找这个人生督导员倾下偈，饮杯茶，食个包。他的教导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为我们的生命去找方向和定价值。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又会将神看为我们的生命偶像，我们就是主的超级粉丝，样样东西都是以祂为我们学习跟从的对象。就好像那些明星的超级 fans 一样，偶像做什么，那些 fans 就做什么。譬如说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韩国歌手阿 Sai， 他创那只舞，大家知不知道什么？Gangnam Style， 识唔识啊？好耐啦，好啦，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呢只 Gangnam Style 嘅跳舞咧，系好多人想跳，好多人中意跳嘅，连啲细蚊仔咧都会跳嘅。喺 VBS 嗰阵时咧，我睇到咧，阿 Maiden 咧，阿 Tasha Samuel 仔咧，成日咁样跳，好犀利。又或者我哋好多年前啦，我諗係有好多片集嗰啲明星呢，着过嗰啲衫裤鞋袜嗰啲衣饰呢，好多 fans 呢都会争住去着，争住去买。总之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呢，偶像做乜嘢，啲 fans 呢就会做乜嘢。同样当我哋仰望神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学习到主嗰份信实，做事系会尽责唔吞扑，答应咗人嘅嘢，点样辛苦都会做到出嚟，又会学习到主嗰份怜悯心，去关怀一啲孤单伤痛嘅人。当我哋仰望神嘅时候，我哋更加会将神睇为我哋嘅生命 boss。纵使他的要求或者指令对我们来说有时会是很不合理，我们都会顺服跟从，因为我们相信神永远是对的，更加以取悦祂为我们生命的优先选择。就好像当年神叫亚伯拉罕将他的仔以撒杀了来献祭，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个是非常之离谱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他仍然照做，因为他看神为他的生命 boss。 原来神只是想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不但只没有死到，对神的顺服更加为亚伯拉罕赢取了神对他和他的后代的永远祝福。咪住先，这样讲法好似将一个仰望神嘅人讲为一个冇主见、冇头脑、冇自己嘅顺服机器，好难听，好难入耳。的确，真系好难听，但系系好真实。正如保罗所讲，哥林多前书嘅一章廿五节，佢话喺全能全知嘅神面前，世人嘅所谓智慧、头脑，其实算得是没啲乜嘢，人的智慧根本冇办法同神的相比，人连认识神的能力都冇。所以保罗话，喺神的愚拙比起人的智慧更加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的刚强更加刚强。喺神的面前，我哋确实是一个乜嘢都唔识、好蠢嘅小学生。所以仰望神唔单止要求我哋要敬拜神，更加要我哋去敬畏神。敬畏就系要承认神喺我哋生命里边嘅绝对主权，接纳咗自己喺神面前系一个好蠢、乜嘢都唔识嘅细蚊仔。佢讲一，我哋唔会讲二。他去东，我们一定不会去西，每一件事都以他为先，顺服于他。混就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 约拿开始真系睇到神嘅大，自己嘅渺小。喺第五节，当约拿知道自己系咪知道系神刮起咁大嘅风浪去为难佢，当佢睇到身边啲大浪一个一个咁样冚埋嚟，嗰啲海草缠住佢条颈，好似想勒死佢咁。约拿就知道自己对神嘅反抗，其实只系一啲小学鸡嘅无谓挣扎。就算今次俾佢走得甩，逃出新天嘅话，但神仍然可以再次用天地嚟到困住佢。如果佢要坐船咧，就嚟多一次大风浪咯；如果佢行路咧，就嚟一个地震。约拿佢知道自己冇办法再逃避神嘅五指山。佢嘅反抗只系一啲细蚊仔掠地抌地喺度发紧脾气，所以约拿最终认识到，亦都愿意降服喺神嘅王权底下，仰望神嘅殿。今日我哋有冇好似喺鱼腹里边嘅约拿咁仰望神，降服喺神嘅王权底下咧？大家请留意。依度紧就讲紧嘅系降服而唔系屈服，两者嘅分别在于我哋嘅心。我哋系咪真心真意咁样去承认神系我哋嘅主宰，定系大石砸死蟹，无奈咁接受，因为我哋冇能力反抗？要真心真意咁样去降服喺神嘅王权底下。唯一的方法就要我们看到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我们才愿意真心真意心甘情愿地顺服祂。顺服这个功课并不是一次半次就学得识，而是要一步一步地去学，一关一关地样去过。就好像同学去读那些课程一样，要先学课程的101，跟着就上201，然后301，一步一步咁上。降服系需要我哋用一生嘅时间去认识神，去睇到神嘅伟大，以至到最终我哋会完全整个人去顺服于佢。约拿喺鱼腹里边学晓咗降服呢个课程嘅101，喺第四章嗰度佢就要学201啦。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无论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份能力去做，或者我们不同意不喜悦神的旨意，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看自己比神大，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不愿意是比神的旨意为高，所以我们不愿意去跟从，我们拒绝去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跟约拿一样做了一个逃跑的先知。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是神想我们去做，而我们正在逃避着？当约拿逃避神的时候，神就用大风浪用大雨来到困住他。当然今天相信神不会用这么惊奇的一幕，用条大鱼生吞我们，然后困住我们。但是当我们逃避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不会进入了另外一个波涛汹涌的囚室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逃避到神？诗人提醒我们，诗篇139篇，他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念？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在仰望神、降服神的王权之后，约拿做他第二件事，就是想念耶和华，在第七节。想念神的什么呢？经文没有讲清楚，我想先只是回想以前跟神所经过的日子，譬如说神怎样呼召他做先知，或者神从前曾经怎样保护过他。约拿想些什么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整个的想念过程令到约拿重新记得起神的性情。耶和华神是创天造地的主宰，他的能力高过天地， 假如神真系要杀约拿嘅话，只要佢动下个手指尾，约拿就已经粉身碎骨。使乜咁大阵仗，又用大风浪，又用大雨嚟到折磨约拿？所以约拿就意识到呢啲一切嘅灾难只有一个目的，就要佢学习顺服。约拿知道，只要佢能够降服喺神嘅王权底下，神系绝对有嗰份能力。就算佢已经入咗鬼门关，已经闻到死嘅滋味，神都可以将佢从死亡嘅阴间嗰度拯救出嚟。约拿对神呢份无比嘅信心，唔系开空口讲白话冇料到。完全是基于他对神那份真正的认识和降服于神的王权底下，了解到一切的灾难都是要他更新改变。而这个亦都是神今日对我们每一个话要跟从他的信徒的要求和期望。神渴望我们仰望他，让他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王，去改变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到神。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样才叫做降服在神的王权底下去荣耀他呢？刚刚我和一班弟兄姊妹去了 Quarter Island 度假，在主日我们去了当地一间很小的教会做崇拜。嗰间系一间好细嘅教会，会众系大概30-40人左右，但最重要嘅系大部分都系白晒头发嘅老人家，全部系退休人士，或者大部分系退休人士。佢哋流失咗好多年青人，因为喺岛上边咧，呢班年青人揾唔到工作，所以佢哋个个咧都要离乡别井，出去外边嗰度揾食。一间教会已经有2年多冇牧者牧养。而家正在喺度聘请牧者嘅当中，崇拜讲完就由自己人顶上，或者出去揾外援。嗰、那个崇拜主席亦都系献诗小组嘅其中一个成员，佢都亦都系带领紧喺崇拜里边嘅祈祷会嘅主席。总之系一个人身兼数职啦。佢哋嘅儿童部系非常之少，当日只有两个佢哋嘅十蚊仔。加上我们带去的三个呢，才有5个小朋友去到儿童部参加儿童节目。就以听下去，这班会众其实在一个非常之困难艰难的情况底下在挣扎着，他们连经济都出现问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底下，我在想他们的崇拜会是怎样的呢？可能会是很简单，甚至很死板，因为没有人。但大家知唔知？我系完全错晒。佢哋系好喜乐咁样去敬拜。嗰、那个献诗小组虽然只得6个人，而且多数系白晒头发嘅长者，但系佢哋唱歌嘅时候咧，歌声洪亮，唱歌嘅时候好有喜乐，个个个面咧都露出笑容。佢哋更加用唔同嘅乐器去赞美神，有吉他，有吹笛，更加有小提琴。他们的完全投入是能够带领到会众我们去敬拜神。做主席和施圣餐的弟兄有充足的准备，完全不马虎，只讲到虽然只是短短的20-25分钟左右，但是讲完是句句有力，扼要精简。整个崇拜的过程是非常之丰富和流畅。我在想，咁艰难嘅情况底下，乜嘢令到一班弟兄姊妹咁有 spirit、咁有 heart 咁样去 run 呢个教会，做一个咁有感染力嘅崇拜呢？崇拜完咗之后，我就去揾嗰个主席倾偈，真系问咗佢呢个问题。佢话：系啊，我哋真系好挣扎，今日唔知听日点，但系神冇叫我哋停，我哋唔敢停。我们相信神会保守供应。好一个神没有叫我们停，我们不敢停。Just hang in there， 继续撑下去。我想这个就是降服在神王权底下的表现，尤其是在困难当中。今天 当我们被撕裂了的家庭关系，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父母和子女之间，当我们被这个破裂的家庭关系折磨到痛得要死，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 just hang in there？ 因为神没有叫我们停，我们不敢停。当我们读书或者在做事上面遇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失败，被同学或者被同事虾排挤，我们能不能够 just hang in there？ 因为神没有叫我们停，我们不敢停。又或者当我们侍奉忙到头甩计甩，还要被人说完全失去了当初那份兴趣，我们能不能够 just hang in there？因为神没有叫我们停，我们不敢停。在困难的情况底下 just hang in there， 因为神没有叫我们停，我们不敢停。很可能就是我们学习降服在神的王权底下的一个起点。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更新改变，很可能因为我们没有 just hang in there。神没有叫我们停，我们都停，因为实在太痛、太辛苦、太不公平，或者觉得自己太蚀底。当我们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拿回我们自己想要的舒服，自己应得的公平。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约拿这样做了一个逃跑的先知，就是逃避神要诬造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过程。我们亦都失去了经历神伟大拯救那个福分，亦都损失了学习我们的偶像主基督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和未信的世人可能是没什么分别，因为我们痛就限人。相反，假如我们在这艰难里面仍然坚持不走人的话，世人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很不同。他们是看到福音，亲眼看到福音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福音传福音不一定要口传，更加有效的传福音方法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到见证主的福音，给世人看到在我们背后的神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神，多么荣耀的主。下个月14日就开始了我们教会的差传运动，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有传福音这个大使命，是鼓励大家不单止用把口去传福音，更加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模式去讲福音。盼望大家不要再做约拿，好像约拿那样做这个逃跑先知，而要成为一个勇敢、尽忠、有担待的生命福音使者。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藉着约拿这个经历再一次让我们去反省，让我们看得到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尤其是在我们的生命用生命去见证主福音这件事上面。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我们因为了怕痛怕辛苦，我们就做了约拿这样一个逃跑的先知。求主你再次给我们那份对你的信心，看你为我们真实的盼望唯一的出路，让我们找紧你，在困难当中我们不放弃， just hang in there， 因为主你没有叫我们停，我们真的不敢停，因为主我们的生命是属你。求主你再一次大大地带领我们，赐加能赐力给我们，让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仍然发挥到主你那份生命力，以知道主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到你。我们恭敬将我们的祷告交上，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阿们。